你在伦敦最喜欢的饭馆是哪一家呢？什么烹调呢？一定不是西餐，但是到底是哪一家呢？聚会完了之后你可以推荐给我。反正你们要做一个决定，留在家里查经，还是到那一家餐厅吃一个免费丰盛的宴会，美味的食物，还是上帝的话语呢？你到底怎么选择呢？当然我知道你们一些人很聪明，觉得这个问题很简单，先查经，后来去餐厅享受神所创造的饮食。但是我提这个问题不是这个意思，我想知道这两个是美味的食物，还是上帝的话语，哪一个让你感到最兴奋呢？其实今天下午可以问很多英国的基督徒换一个问题，不是美味的饮食，可以说精彩的网球。今天下午正好我想查一下我的手机，看看到底这个苏格兰人代表英国表现得怎么样。但是我们其实我不应该提，现在你们被搅扰了，你可以忘了。但是饮食食物，你们华人一定特别，我现在应该换一个屏幕是吧，你们不要看，因为大家都特别高兴去什么什么餐厅。那么诗篇十九第十节是怎么做的？826页，上帝的话语都比金子宝贵，比大量的金金更宝贵，比蜜甘甜，比蜂房地下来的蜜更甘甜。那么如果的确是这样，珍惜神的话语是不是理所当然的？那么不管你跟我们在 St. Helens 待多久，刚过来还是已经很多年，我希望你们很清楚地明白，我们团契生活非常看重聆听上帝的话语。话虽这么说，我个人有没有真诚地珍惜神的话呢？也许只是我一个人，但有时候你也是不是容易自满？每次打开圣经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感到聆听神话语的福分？到底有没有珍惜他的话呢？那么这三周的时间，我们要开始一个很短的系列讲道，探讨珍惜神话语这个题目，珍惜神话语。那么原先提醒我们，让我们越来越渴慕，越来越珍惜，越来越期待神对我们个人说话。那么今天我们要发现，之所以我们往往不珍惜神的话，是因为我们经常轻看神话语的必要性，我们经常看清神话语的必要性。我们要明白，只有你真正的意识到对上帝话语的需要，你才会真正的珍惜聆听上帝话语的机会。那么这个照片，这是谁呢？如果你听那个 MP3， 对不起，你们看不到。但是这个照片有1、2、3、4、5、6、7个人，他们是谁呢？当然是我们一家人，但是旁边的人呢，那四个人你们都认识，但是还有好像是一个夫妇，然后另外一个男士，他们是谁呢？毫不怀疑的是，你们可以猜一猜，是不是？你们可以说啊，那个人有一点像 Becker， 是吗？有点像我， 可能是不是谁谁谁的父母，或者他的舅舅，那个人是不是他的表哥、表弟、哥哥吗？反正不管怎么样，你不能肯定，对不对？你从这个照片，你不能完全的肯定那个人是我的哥哥。其实我告诉你，是，他是我哥哥。但是你需要我来告诉你吗？是不是？需要我来告诉你，把真理显明出来。要是我不开口，你们根本无法明白，无法确切的知道他们是谁。那么今天同样，我们要发现聆听上帝话语的必要性。那么历史上，世界各地的人都在寻找生命的意义，对不对？除非那些宁愿鸵鸟政策的人。那么今天下午，我可以把真理告诉你们。虽然历史上许许多多的人都在寻找，今天是一个好日子，我可以告诉你们生命的意义，我可以告诉你们这个真理，我可以宣扬生命的意义。为什么呢？那就是因为上帝已经把真理显明出来，现在没有必要拼命的去找，世界的创造者已经很清楚的发出他的声音，他已经发出他的声音。那么刚才所听的诗篇发出三个不同的声音，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是以色列王大卫所写的一段诗篇。那么发挥想象力吧，大卫在体会上帝的启示，他坐在写字台前面，他看到窗户外面绚烂的晚霞，然后他写一到六节。你看，他看到窗户外面绚烂的晚霞，然后下面他看到写字上面的圣经，然后他写七到九节。最后呢，他就思想神子民该怎么回应这两个不同的启示，那就是第十到十四节。那咱们先开始看一到六节，好不好？大自然普遍的启示，大自然普遍的启示，在这里我们要聆听大自然所发出的声音。咱们一起看第一节，主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作为。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曾经被大自然留下深刻的印象，对不对？它格外的形状，它奇妙美丽的颜色，它壮观的大小，都很清楚的显明传递上帝的话语，传递上帝的启示。你所去过的地方，哪一个地方让你有最深刻的最大的感受呢？什么地方？你们想一想。其实我很幸运，中国关西省的桂林我去过几次，我不知道你们去过没有，去过桂林的人有吗？很漂亮，对不对？确实非常的美丽，周围的风景真是美丽的很。其实不管是第一次我被它的美丽而惊叹，真的非常奇妙。你看第二节，天天发出言语，夜夜传出知识。那么桂林山水雅天下，真是令人无话可说。上一次我爬月亮山，你们爬过没有？刚才就说着你们爬了没有，是不是有点累，但是很值得爬到山顶下。在山顶下，我最后一次去的时候，有两个西安交大的学生，他们也在那里，他们一边拍照一边喊叫声，表示他们极大的惊奇。其实我也当然在拍照，包括这个照片。那么你猜一猜我跟他们说什么话呢？你吃饭吗？没有。我跟他们说，难以想象，大多数中国人 以为这么美丽的大自然是偶然产生的。下面我就跟他们开始分享讨论大自然的来源。众所周知，设计师所起的作用真是不可否认的，是不是一个设计师的作用。打个比方说，这个录音机这绝对不是好多金块通过一层矿风被碎的装配导致到我现在所拿着的电子小产品，不可思议的。那么神创造的世界不单美好而且准确，例如地球与太阳的距离是完美的。我不是科学家，我听说过，假如地球与太阳原点，地球就太热了；假如地球与太阳稍微近一点，地球就会太热。太冷太热，地球上就很难存在生命。那么大自然的奇事非常的奇妙，对不对？为什么很多科学家都是基督徒？我相信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我自己认为，作为一个真诚的无神论者，你所需要的信心比我们基督徒还要多。那么慕道朋友们，你们真的认为我们的世界是通过偶然的过程而存在的吗？哇，你真有信心。我们要体会到大自然的奇事，不过它启示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呢？咱们看第一节，它的内容是什么？神的荣耀，神的作为。就是说大自然所传递的信息是关于神。咱们不要误解，并不是说大自然是神，不是一种法身论，不是主张神存在于自然之内，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大自然不是神的体现。第一节呢，大自然所传扬的是神的作为，你看到没有？不是神的本身，就是神的作为。所以说当一个美丽的地方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们有所体会了上帝的荣耀。你们曾经有没有进去过那个圣伯罗大教堂？就是离我们这非常近的那个很奇妙的大教堂，是不是令你们很敬佩它的建筑师？其实如果你们没有去过，你不要花19英镑，我们教会有后门，有一个卡，我们可以带你们过去免费的去参观，非常的奇妙。那么其实 Christopher Wren就是那个伟大的建筑师，他的墓碑就在圣保罗大教堂里面。那么墓碑上面刻着什么话呢？刻着这些文字 If you seek his memorial, look around you. 如果你们可以看得到，刚才跟我说的不一样，是不是？那是就是拉丁语，我给你们翻译，我不知道你们的拉丁语怎么样。If you seek his memorial, look around you. 也就是说，如果你要看到他的碑文，你只要四处查看。如果你要看到他的碑文，你只要四处观看。大自然是不是起类似的作用？如果你想了解独一无二的上帝，你只要四处查看。一到二节，神的荣耀真的很了不起。因此呢，第四到第五节，大卫用新娘和勇士的隐喻来强调神的荣耀，是一件令人快乐的奇事。毕竟是关于神，这是我们的创造者。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大自然声音的范围。第四节，大自然的范围，他们的声音传遍全地，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 然后第六节，当他描写太阳的时候，大卫也提到他普遍的效果。你看第六节，从天的这边出来，绕行到天的那边，没有什么可以隐藏，得不到它的温暖，这是它的范围。他描写太阳的时候，大卫就是提到它的普遍的效果。因此呢，即使你没有去过桂林或者其他自然的风景极美的地区，即使你现在还没有到 Yorkshire 或者海出英国很漂亮的地方，我相信你们都曾经感受到上帝荣耀的启示，并不是只是为一些人，他的所发出的声音就是普遍的。那么当然，我希望你们在英国这次可以有机会去苏格兰，去英格兰也很漂亮的一些地方。那么大家是不是看过有关于大自然的电视节目，比如 David Attenborough Planet Earth， 你们看过吗？没有看的话，非常非常建议你们去看，我觉得所有的基督徒都要看。我真的很羡慕 David Attenborough， 好像他去过世界各地，看来到处都有自然，大自然的奇观，有规模宏大的，有规模渺小的，生态学的，地质学的，动物学的都有。你想一想，中国大自然，新疆的沙滩，内蒙的草原，西藏的喜马拉雅山，海南的热带岛屿。那么如果上帝的启示这么普遍，为什么全人类不一定承认上帝的存在呢？包括 David Attenborough， 虽然他所接触的那么多，他干嘛没有接受？他干嘛不断的用他的节目来广播他进化的理论？答案在第三节，咱们看，没有话语，没有言辞，人也听不到他们的声音。这句话是不是跟刚才所考虑的上下文有矛盾？第二节，你看，天天发出言语；第四节，他们的声音传遍全地；反而第三节，人也听不见他们的声音。这怎么解释呢？大自然的声音，它普遍的启示是一种听不到、听不见的声音 ，inaudible noise， 有点像你看一个外国的没有被配音的影片，你看不懂，是不是？当然，你可以掌握一定的道理啊，好像有浪漫的关系，好像这个人不高兴，因为他刚才把那个人把他杀掉，但是呢，你不能肯定，你只能默默的来看。要是所用的语言听不懂，我们还是需要字幕，是不是？我们需要字幕，为了真正明白到底什么事情发生。其实坐飞机的时候，我经常有这样的 experience， 我就不想看电影，因为什么什么原因。然后呢，我吃饭的时候，我没有把那个 headphones， 然后我看旁边的人或者前面的人的那个电影，他们看什么，然后我猜一猜这个电影什么意思，然后但是不能肯定。虽然是英文的电影，如果我没有听到他的声音，我不能肯定。那么照样，我们需要神话语的启示来当作大自然的子目。那么这就是今天讲到的第二个要点，神话语的必要启示。神话语的必要启示，七到九节。那么大卫将神的话语高举在最高的地位， 他用好多不同的词，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不同的词来描写神的话。什么词？看，律法、法度、圣词、命令、典章，都指的是神的话语。他也使用好多形容词来描述神话语的品格。你看，完全、坚定、正直、洁净、真实、公义。那么当然我们很值得去思考每一个品格，但是随着时间的限制，我要投入更多的时间来考虑神话语的三个不同的功能，最基本的功能。也就是说，通过上帝的话语，我们可以得到生命，我们可以得到智慧，我们可以得到快乐。大家想一想，大自然它根本不可能把生命、智慧和快乐完全的交给我们。我们需要明白神话语的必要性。那么从一开始就是这样，并且这却不是犯罪堕落以后。你们想一想，亚当夏娃在伊甸园，大自然的启示一定非常的清楚，但是当时他们还是需要神来亲自的跟他们说话，需要神来告诉他们要如何生活，如何讨神的喜悦，如何不要做这个，可以做这个。他们不能看到大自然才知道如何为神而活。因此呢，在这里我们值得思考神话语的必要性，究竟我们真的很需要他的启示。那么首先我们需要他为了得到生命。你看第七节，神的话能使人苏醒。换句话说，神的话使人得到新的生命。我相信我们信主的过程都很独特的，但我还是敢保证，大多数人归向主的见证都提到周围人基督徒的生活跟世界的生活不一样，有一定的吸引力，对不对？话虽这么说，这只是一个启发点。其实今天上午堂的弟兄姐妹也听到这一点，是吧？彼此相爱只是一个启发点。从那个时刻，我们就开始对基督教它的真理有一定的兴趣，有感受。也许开始只是一种好奇心，然后呢，当你接受福音的时候，神的话让你得到一种被释放出来的感觉。神的话能使人苏醒，对不对？耶稣基督他自己也说过这句话，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更要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就是说他的话不仅仅能使我们重生，而且他能够帮助我们活下去。我们需要神的话，他可以引导我们，使我们明白如何讨神的喜悦。也就是说他能给人带来智慧，这就是第二个功能。你看第七节后半节，耶和华的法度是坚定的，能使一人有智慧。然后第八节后半部分，耶和华的命令是清洁的，能使人的眼睛明亮。朋友们，如果说一个人充满有智慧，什么意思呢？他这个人很有智慧。首先必须承认，智慧和聪明不是一个意思，是吧？一个非常聪明的清华的教授不一定很有智慧，一个卖水果的农民有可能非常有智慧。到底什么意思呢？圣经多次的说明，智慧跟敬畏神是不可分割的。通过神的话，我们才能真正的认识上帝，认识他是为人的圣洁的独一无二的真神，他是唯一应当被敬拜的又活又真的神。 那么没有神的话，我们就无法肯定他是独一无二的神，以至于呢，我们得不到真正的智慧。相反呢，当我们读神的话，它使我们可以使我们的眼睛明亮，使我们认识神，使我们理解我们的世界。那么无论是如何被得救与上帝和好，还是如何能成长讨神的喜悦，我们所要知道的都在神的话语中。所以说他的启示真是必不可少的生命智慧。最后呢，就是快乐，第八节，耶和华的训词是正直的，是能使人心快乐。其实这个功能是不是比较明显？当我们读神的话语，因为前面所提到的品格，它让我们感到充满喜乐。除此之外，别忘了查经的时候，我们在聆听神亲自的对我们说话。创造万物一切的神亲自的跟一个这样微不足道的被创造的渺小的一个人说话。不过说实话，我们对查经是不是往往太司空见惯？不行，聆听神的话语应当变成生命中最大的福分之一。咱们一起诵读第十节好不好？第十节，神的话都比金子宝贵，比大量的金金更宝贵，比蜜甘甜，比从这里我们就开始考虑神子民适当的回应，神子民适当的回应，这就是今天最后一个要点。那么从第十节到尾就开始考虑怎么去回应。首先呢，我们要珍惜。第十节大卫意识到神话语的宝贵性，它不能测试的价值，因为从神的话语中我们可以得到生命智慧快乐，珍惜它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个人是否有没有意识到它的价值呢？如果我的孩子有一个选择，把一个 EP 钢币给他，还是一个支票，就跟他说这个支票还是这个钢币，你要选择哪一个呢？你可以把一个拿走。他会选择什么？他会选择这个，因为干嘛愿意有什么 piece of paper 一张纸不好玩，但是这个这是 money， 他根本不能衡量到底哪一个是更有价值。但是你看这个支票，新加坡什么什么很多钱，这不是不用的那个账号。当然我们要珍惜神的话语，毕竟你看第十一节，他的仆人也借着这些得到警戒，谨守这些就得到大赏赐。所以读神的话语非常有价值，没有神的话我们难以活下去。说实话，我们基督徒的回应要比大卫和当时的以色列人要更加的珍惜，对不对？我们2013年的基督徒，我们是不是要更加的感恩？因为大卫和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只有摩西五经，不是整个圣经，他们只有前五本书，创世纪、出埃及记等等五经。现在呢，我们有整个圣经道成了肉身，像希伯来书说的，神在古时候曾经多次用种种方法借着先知向我们的祖先说话，在这末后的日子却借着他的儿子 向我们说话。耶稣基督是那看不见的神的形象，是首先的在一切被造的之上道成了肉身。耶稣完美的把神彰显出来，现在通过使徒所记载的话，我们可以听到耶稣的教训，使我们可以得到智慧。那么大家记得没有，前几个月查考格勒西书，我们看见一切智慧和知识的宝库都蕴藏在基督里面，一切的智慧都蕴藏在基督里面。并且通过耶稣的成肉，他的死亡和复活，我们可以得到生命，永远的快乐。那么珍惜神的话要怎么表现出来呢？我希望讲到之后我们可以一起讨论这个问题，珍惜神的话要如何表现出来呢？珍惜是一方面，还有呢，悔改，神子民适当的回应当然珍惜，悔改呢，咱们看第十二节，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呢？求你赦免我言而未现的过失，求你拦阻你仆人不犯任逆妄为的罪，不许他们辖制我。在这里大卫是不是在转换他的教典呢？没有，到现在为止 这段诗篇讲出一个主要的题目，什么题目呢？也就是我们要珍惜上帝的启示。那么在这里他干嘛提出人的错失、人的过失、人的错误呢？人的罪孽呢？其实我倒不觉得大卫偏离主题，没有，悔改并不是神启示的题外，而是对于神启示的一个非常适当的回应，你们同意吗？悔改，你想一想，通过他所创造的大自然，他给我们启示他伟大的作为，他奇妙的荣耀，并且在他的话语中他给我们启示的智慧，使我们能够得到生命和快乐。那么虽然欢喜是完全适当的回应，实际上我们平常我们的回应截然不同，对不对？我们往往阻挡神所启示的真理，我们忽视他，根本满不在乎他的荣耀和智慧。大家记得没有，聚会开头奔庸所念的经文，其实自从创世以来，神呢看不见的事，就如他永恒的大能和神性都是看得见的，就是从他所创造所造的万物中可以领悟，叫人没有办法推诿。为什么呢？为什么没有办法推诿呢？因为很清楚，耶稣的声音，上帝的声音发出很清楚。那么保罗接着讲，他说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尊他为神，也不感谢他，反而心思变为虚妄，欲望的心就迷惑了，他们自以为是聪明的，却成了愚蠢的。上帝所创造的美好的大自然应该让我们很清楚的明白，我们该把造物主放在首位。问题不是上帝的启示不够清楚，这不是问题。其实很多非信徒朋友说啊，只要上帝让他自己更清楚的显示给我，我就可以相信。真的吗？圣经说我们宁愿阻挡真理，我们宁愿崇拜被造的事物。那么今天我希望大家弄清楚神话语的必要性，若没有神的话，我们无法真正的理解罪恶的严重性，你不能把它猜出来。那么如果神的话把我们的罪孽揭露出来，为什么神的子民那么珍惜他呢？我们干嘛 不愿意躲避神的话呢？如果神的话让我们被谦卑起来，我们为什么愿意聆听神的话呢？感谢主，他不仅让我们明白悔改的重要性，同时呢，他也带领我们到耶稣，鼓励我们去信靠唯一的救赎主。也许没有神的话，在神面前我们仍然可以感到一定的惭愧感，可以。我相信许许多多的没有读过圣经的道路朋友也感到心中有一定的羞耻，可以理解。但是没有神的话，我们往往会以为自己可以解决罪恶这个问题，可以靠自己蒙神悦纳。聆听神的话，我们很快就发现自救是不可能的。毕竟当你越明白神的话，你就越发觉心中隐藏的过失。其实我个人今年夏天庆祝20年的新的生命，20年之前在夏天的一个夏令营我第一次信主了。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发现一年比一年，我对圣经越熟悉，我越了解我何等的不配，我越来越更加的认识到我的罪是很不好的，我越来越珍惜上帝的话语，应该的。但是说实话，我们还是经常当没有那么珍惜神的话，是不是？因为他并没有扮演监察官的角色，他也给我们介绍上帝所预备的辩护律师。也就是说，上帝的话不只是来警告我们说啊你是罪人，他也是来告诉我们，我们如何可以在圣洁神面前能够坦然无助的站立的稳。使徒约翰说，如果有人犯了罪，在父的面前我们有一位维护者，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赎罪祭。所以当时大卫说，第十三节，我才可以完全不犯大过。然后第十一节，并且你的仆人也借着这些谨守这些，对不起，在哪里？第十二节，谁能知道自己的错事呢？求你赦免我言而未现的过失。但是当时他不能肯定，现在不一样，因为我们认识耶稣，他作为我们的中间人。那么当然我们要珍惜神的话语，因为最后一节他带领我们到那唯一能够使人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神面前蒙悦纳。那么朋友们，2013年的夏天，你们愿意不愿意更加珍惜神的话呢？最起码我们要明白我们对神话语的需要。那么还没有成为基督徒朋友们，你们不要继续阻挡真理，不要轻看上帝的启示。众人都可以见到大自然普遍的启示，但是现在你更没有借口，你更没有办法推诿，因为现在你也听到神话语奇妙的启示。我们不需要继续走在黑暗中，现在你们要听到上帝的智慧。虽然神的话确实让我们感到被定罪，但同时他也带领我们到那唯一真正的能使我们被释放出来的救赎主。那么主内的弟兄姐妹呢，我们是不是要更加珍惜神的话呢？他的价值你同意吗？他的确比金子更宝贵，比蜜更甘甜。 那么要是回顾上个月六月份，有哪些事让我们感到珍惜呢？每次打开圣经的时候，有领袖的时候，或者每次准备出来参加聆听神话语的聚会，我们是否有没有渴慕？我们是否有没有期待？有没有珍惜上帝的话语的这种心态呢？在今后的日子，若福音之家确实越来越珍惜神的话，这会如何表现出来呢？那么一会儿我们在小组一起讨论，好不好？我先来做一个祷告。